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本节目由关键评论网制作播出。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在收心，准备迎接新的一周了呢？让星期天晚上来陪伴大家度过周末尾声，这段有点焦躁，需要让心情重新充电的时刻。每集我们透过不同人的故事来了解一个社会现象，邀请你从故事中跟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每次见到你我都很害怕，我们这次要做什么题目？
我们这一次要做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哦，美国大选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身边没有那一种就是觉得我们要挺川普保台抗中的朋友吗？
有挺川普的，没有那么激烈啊，但是还是觉得就是在遥远的彼方发生的事情，就是觉得说我们也不能控制什么啊。
是不能控制什么，但这几年台湾网友对于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大家是蛮关注的，就觉得说我们跟中国关系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们跟美国关系应该要更紧密。我身边的朋友大家都蛮在意的。
所以这是你想要做这个题目的原因吗？
想要做这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在对媒体业来说，这是今年下半年很重要的事情，
赚一点流量就对了。
不确定有没有流量，因为台湾人可能也不想看吧。但是整个我们的编辑部同事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次就是帮同事打个广告，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开票页面，台湾时间10月4号，美国当地10月3号投票日那天，我们也会有一个开票页面，然后跟大家一起看美国的开票。那就是我的同事都那么专注的在投入心力在做这个开票页面，那我就想说，我没有办法写那么深度的分析文，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我也会想了解，这一次选举中其他人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哦，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访谈者你会怎么样处理呢？因为这就是 你认识很多国外的台湾人吗？
美国没有。对，所以这次找我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寻找这一些散落在美国不同州的台湾人。那我们这一次访问了6个受访者，那他们背景都不太一样，我们有刻意做区别，就是有大学才去美国的，然后也有在美国待了30几年，就是已经在那边有家庭有孩子的台裔美国人。那他们来自的地方也不太一样，有非常非常 liberal 的加州或纽约，那也有大家觉得就是挺川的大本营，像德州这些，还有摇摆州像乔治亚州。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取样是比较公正的？
尽量公正。但是我也觉得这一次跟以前我们做法不太一样，是我觉得以前我们想要得到一个专业的答案，可能会追问受访者很多问题，但这一次我们其实访问的人都是非常素的人，那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观点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对跟错，那我只是想要了解在美国生活的人他的观察跟他的感受。
那这六位以公正的取样，你有找到你想知道的答案了吗？
公正的取样。对，还蛮公正的。我觉得有，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其实没有太多机会跟在美国当地生活的人聊过这件事情。那这一次私信因为报道，那认识了很多在美国生活的人，然后也了解说我们看到都是新闻都是报道，但我觉得我没有去感受当地人他们是怎么样子的生活，就是川普在任4年到底对他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我觉得透过跟不同立场的人不同背景的人聊，我觉得有解答我这部分的疑惑。
好哦，那我们就来期待看看咯。
好，听下去吧。美国大选来到了最后一周。
20 days from now, we're going to win this state. We're going to win 4 more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 We're going to keep it.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in our lifetimes. It can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Here in Florida, you can determine the outcome of this election.
带着好奇，
我跟来自美国纽约的陈寒嘉聊聊这一次他怎么看美国大选。
我的名字叫陈寒嘉，我是 UI UX 设计师，8岁左右跟家人一起移民美国，在美国待了二十几年吧，1997到现在。我是在加州长大的，所以我爸妈现在还是在加州，在北加州湾区。只是我上完大学就自己去纽约工作了。通常在美国，西岸跟东岸都是都市比较多的地方，那都市多的地方就会偏，选举都会选比较民主党，民主党的选择Joe Biden。也不是说他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候选人，但因为这是觉得如果美国要再4年的川普会大事不妙，所以还是决定了跟民主党一起投。
陈寒嘉目前人在台湾，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离开美国，本来想说来亚洲看看有什么样的发展机会，来了1-2年，他说觉得美国局势越来越乱，刚好又遇到疫情，现在不太可能回去。
我身边其实说真的不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什么，因为我已经是美国公民了，那我的朋友也大部分也都是公民，也不会因为他的政策改变而被要求离开美国。但就是一个非常不开放的环境，就是我是靠着美国的开放而进美国的，也是因为有这种国家会接受各地的移民，我才有今天的我，才有这个机会。所以觉得这个国家如果走向了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会觉得很可惜，也会觉得很可恶吧。在乎美国价值，第一就是多元，这个我感觉是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这个环境里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就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你都有办法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感觉是你是这个国家的人，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一种被包容的感觉吧。
寒嘉的想法可能跟许多在台湾的听众一样，川普在任4年，说要在墨西哥边境筑墙，在任期间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盛行，对当地生活的少数族群来说是很大的伤害。
When Mexico sends its people, they're not sending their best. They're sending people that have lots of problems.
不过，川普真的有让美国的种族对立更加严重吗？我找到了人在西雅图的 Josh， 他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件事。
我叫 Josh， 我现在在美国西雅图。我在美国11年了，现在在西雅图当工程师。小时候就暑假的时候，我妈就我们家会来美国，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这边的环境，因为那时候很喜欢打棒球，然后就是台湾这些棒球场就很难找，然后也没有那个环境，就是说你可以又念书又打球，所以那时候一直的梦想就是可以来美国打棒球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想要出来念书，然后家人也支持。
关于寒嘉提到的移民跟种族的问题，人在西雅图的 Josh 怎么看呢？
种族问题真的是操作出来的，我不觉得美国有种族问题。那有社会问题，但是没有种族问题。不是，大家不是因为种族才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一些社会议题才发生的。当然是警察执法过当是问题，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种族问题。就比如说你住在台湾，然后你看新闻，你就觉得他种族歧视啊，然后造成你看这件黑人的事都是他造成的、啊，这样子，我就觉得当然不同意啊。
就是认为美国种族之间的对立冲突都是政治操作出来的，也是因为这样，他看川普的角度和寒嘉不太一样。
会投给 Trump， 因为其实已经投了。那为什么会投给 Trump 呢？我知道他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人，因为我其实蛮多台湾朋友都很不能理解啊。就比如说我上次回台湾，就很多人说啊 ，Trump 就是这个总统怎么这样子啊，做这些言论，然后制造种族分裂啊。
Josh 曾经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2016年的时候他支持希拉蕊，可是为什么四年后他选择站到民主党的对立面去呢？
Trump 当选其实也蛮意外的，因为那时候完全整个新闻啊，特别你在华盛顿州，你在大学或是整个舆论或是民调都没有一个指向说 Trump 会当选。那之后他当选，那时候也觉得当选就当选嘛，也没什么。那就是其实美国这么大的国家，谁当选其实这个国家还是会继续运行嘛。但是那时候就开始在网络上听到很多左派的言论啊，就说什么啊他会毁了美国啊怎样怎样，说从俄罗斯乌克兰 border security 到那个 Trump 的 tax return， 或到最近的是那个弹劾嘛。其实弹劾那个是让我最不满的，就是说弹劾是从去年底今年年初开始的。我就觉得说第一个电视就一直爆嘛，就是说 Trump 有多糟多糟，每个新闻主流媒体都在讲。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OK， 在十个月就大选了，那你现在去弹劾这个总统，那你不是就是在作秀吗？再加上说其实过去的所有 scandal， 所有的丑闻，不管有多少的证人，最后司法都是说 Trump 是不管是他没有事或是 inconclusive。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 Trump 真的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要找证据去让制裁他或是惩罚他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后弄一弄他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就开始怀疑新闻跟主流媒体的真实性跟公正性。
不过对民主党的不满还不是 Josh 支持川普的主要原因，让他决定投川普一票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美国这种联邦制啊，其实总统是谁对个人生活当地生活其实不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觉得 Trump 做的最好的其实就是对中国非常的强硬嘛。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说就是其实真的很难弄一个有一个美国总统，就是不管他是真的想要帮台湾还是台湾利用台湾，但是他对中共这个红线真的踩得很紧啊。那虽然说现在美国两党都说就是对中共要有所行动，但是你们很难说真的下一个也会压得这么紧啊。像那个蓬佩奥 每天就在那边盯着中共这样子。
这么打乱啊，那你现在是抱持着一个你在帮台湾人选美国总统的心境？
最大两个当然是第一个对台湾来说我觉得很重要，再来就是你也发现了，对我对左派真的是不予苟同这样子。不知道欸，像比如说你跟那些人聊，他们对 Trump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as sworn in as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riday, taking command of a deeply divided nation and ushering in.
川普总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带着 Josh 的疑问，我访问了两个民主党的支持者。一个是在美国待了35年，同时也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工作的袁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袁先生不愿多谈自己的公职，但是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作为一个在美国有家庭、孩子也都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公民，他有什么看法。另一个则是高中毕业后才来到美国，目前住在美国乔治亚州念研究所的 Jim。 两个不同世代的民主党支持者，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姓袁，我在美国华府地区，我在联邦政府上班，我85年来美国念书，一直到当然工作、家庭、孩子都在这边啊，所以我来美国超过35年。我住在美国北维州，我们离 downtown DC， 离 White House 大概，假如说没有塞车的话，我想40分钟可以到。基本上 ，Virginia 就这个 Electoral College 来说的话，是属于 solid blue 啊，我们是属于是蓝的。州长是民主党，我们的两位参议员啊，都是民主党。
袁先生告诉我，川普执政下4年的美国是这个样子的。
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造成 整个种族的撕裂，特别是在今年，对对，造成下半年以后造成种族的撕裂。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奥巴马的时候就有 Black Lives Matter， 事实上这个不是最近喊的口号，那时候他们相对喊的口号就是 Blue Lives Matter， 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公权力警察也应该是也很重要，可是自从 Trump 上台以后，他又造成这种种族之间更大的撕裂。
除了种族的议题，川普阵营一向自豪的经济议题，袁先生又是怎么看呢？
你仔细看一些报道的话，事实上川普在 这三年的经济成长率比奥巴马后面几年还要低。他唯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减税，他把 corporate tax 从 35% 降到 21%、
嗯、
所以造成美国的这个这种股票这样大涨，因为公司获利猛增加。可是你要知道这背后付了多少社会的代价了。美国国债从他上台以后从22个吹点增加到26个吹点，这是国债，这是要还的呢。这些东西对于将来的话都有很大的排斥作用，没有错，他做了八年他可以轻松下台，可是这个债留子孙啊，这个不得了了。而且你要知道美国 87% 的股票是 10% 的人所拥有的，所以这是有钱人的游戏的。美国人 50% 的人退休以后呢，他说日子没办法过的，你知道为什么？美国事实上是一个很是一个贫富非常非常不均的一个社会。
袁先生说其实对他和他的家人甚至多数他认识的华人都没有影响，他对拜登的支持纯粹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川普是反移民，他可是他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他不是说对所有的移民都反，基本上对华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上台以后对台湾并没有太大影响，特别是这边在华府地区，华人大部分的都是做跟 IT 有关的啊，很多都是 government contractor 或者是 government employee， 所以基本上来说啊，对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因为本身我们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工作环境。那政府的支出啊，一直也都，特别是川普上台以后，这么增加这么多的支出，对不对？那当然，对工作的保障来说的话，啊，我们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冲击，所以应该说啊，没有直接的影响。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个人理念的问题，对不对？是这整个社会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社会？对，那当然，同样的对整个国际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WHO 啦。对对，整个的这 climate change 啦，对对，这些东西，还有美国有很多的角色需要扮演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对。但是他现在这种 America First 这种，基本上来说，在很多地方都退缩，对对。那他整个对 NATO 也不太赞成，对对。他对驻韩驻日的美军他也准备要撤。我本身是 registered Democrat， 所以基本上来说，我的立场是民主党的立场。啊，因为当然也跟我觉得是跟我的信仰有关。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基本上来说，要对有这种普世的胸怀，要对照顾弱势的，所以这个，所以我个人的理念跟民主党的理念是比较吻合的。
和袁先生不同的是，来自乔治亚州的 Jim 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
我的名字是 Jim。我在美国已经十年了，然后我现在住在亚特兰大乔治亚州，然后我是高中的时候来的，高中刚来的时候我是在北卡，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我现在是在亚特兰大还是继续读书，我是在读研究所，然后我读的科系是核子工程，然后目前还就是人还是在亚特兰大这样子。
他也很讶异有这么多台湾人支持川普。
我觉得这主要是我今天就是我会想要受访的就是重点。其实一开始你跟我说，或者是我朋友跟我说，哦，就是你们发现说很多人支持川普的时候，我反而是很讶异的，因为在我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是 Democrat 或者是支持拜登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里面，或者是我在我的工作环境是比较有点像同温层吧。就是乔治亚本身是一个也算是南方的一州，然后你可能知道南方的州通常都是conservative， 就是比较保守的。不过乔治亚 Atlanta 这边它算是，因为它是 有很多的大学，然后有很多的科技产业，或者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比如说可口可乐，或者是这边的像是 B&Q 那样的 Home Depot 这些的总部总公司在这边，所以他引进了很多外地的人。所以相对于 Georgia 这个 conserve 的州来说， Atlanta 算是比较 liberal 或者是比较 democrat 的地方。目前总统大选的情况， Georgia 算是一个 swing state。
既然是摇摆州，Jim 的这一票要投给谁呢？
我目前是应该是会投给拜登，主要是因为我的产业吧，就是我是读核工的嘛，然后我打算以后也是会在美国做核工。然后如果你看就是拜登跟川普对于能源的政策来说，先说川普他也是比较保守派的，所以他会保护这些石化工业。然后你看他许多的，他第一个就是他不相信 climate change， 然后他想要就是废除或者是退出一些协定跟法案是对于石化工业是有害的。
My administration is announcing today that export authorizations for American liquefied natural gas can now be extended through the year 2050。
反过来Biden 的话，他虽然他主打的是2050年，就是 carbon emission， 就是我们碳排放达到零，然后他想要推绿能。
So today, I'm announcing my plan for a clean energy revolution. It outlines what we have to do to meet this challenge head on and how we're going to get there. We're going to invest $1.7 trillion in securing our future so that by 2050,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100% clean energy economy.With net zero emissions.
在做我们这个产业的人都知道说，就是 绿能如果你要跟石化燃料产业对抗的话，其实是一定要需要核能的。所以主要就是饭碗啦，在对饭碗来说，我比较支持拜登。
一个是因为民主党的理念，另一个是因为产业的需求。袁先生和 Jim 都选择投给了拜登，但我想问的是，身为美国移民的他们，台湾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看待美国大选？
其实像我一开始说的， 我对于投这两个总统 的考量比较是能源议题。我相信就是拜登在当选总统之后，他跟我们盟友的国际关系的这些关系会变好。然后我相信说对于能源产业方面，它对于我的产业还有绿能产业还有就是维护环境上面，它会做得比川普好，就是这是我看到接下来四年的样子。如果你要去看说谁支持川普或者谁支持拜登的话，我发现这些 ABC ABT 就是在美国生或者很小就来美国的人，他们反而支持的是拜登。像我这样可能比如说我是国中毕业之后来美国，或者是大学就是已经在台湾奠定基础的这个台湾的文化然后才来美国的人，反而会支持的是川普。
在美国成长和在台湾成长的这些台湾人有什么差别呢？
ABC 支持拜登的原因跟中美关系中的关系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关系。他们主要是如果你看他们的平常他们的社群网站，你可以看到他们常常在 po Black Lives Matter， Defund the Police， 就是比较或者是打击川普说哦他不相信这个 climate change， 就是比较是美国内政型的，就是觉得说哦川普不尊重人权，警察的这些暴政啊，或者是不相信科学家跟他讲的这些气候变迁这些事情，就是他们支持民主党的理由跟普遍支持民主党的美国人，就是白人啊黑人比较像。那些 ABC 他们生在这边，他们对于台湾的这些比如说情怀啊或者是文化的相同性跟我跟你来说相对的比较少，所以他们的这些 connection 虽然他们可能是台湾人，他们可能父母也是台湾人，可是他们对于美国文化的这个或者流行文化或者是美国人喜欢的东西相对的比较接近，所以他们在意的东西跟普遍的美国人在意的东西比较相近。你说美国人比较 care 美中关系还是比较 care 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人权或者是自己的国内的经济，我相信就是他们没有像我们台湾人这么 care 就是哦美中关系这样子，他们会比较 care 自己的内政。
这点在美国生活35年的袁先生又是怎么看呢？
我是真的是这个是台湾生台湾长的，对不对？那我们在台湾都服过兵役，所以这是我喜欢的地方。我不可能做任何事情说伤害到台湾的利益，可是我也要很现实的讲说，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利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家利益，现在更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美国已经开始在一个转型期，它已经没有像这个60-70年代是那么的强盛，对，它经济各方面造成一些社会种族的问题，对，它的 social security 它的外债，对不对？就是各方面来说的话，它基本上来说它已经很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不觉得它会跟中国打这个仗，这个仗是不值得。因为就是说我刚刚跟你说 Trump 本身的观点是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你要知道我们并不是美国的第51州了。
袁先生的这一票投给了拜登，难道不担心拜登上台后会改变对台的政策吗？
就算拜登上台以后，我觉得他对中国的态度，我刚刚跟你提过，一定也会改变。这种反中的这种浪潮，或不要说反中，就是对中国提高警觉的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就算拜登上台以后，我不觉得说他马上会做90度转弯，以前川普说 no 他全部都说 yes， 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个是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你要知道这个是所有的问题核心价值都是 national security， 他任何做任何事情都是 national security。 可是你要知道这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不是中国核心价值，不是台湾的价值。你台湾的价值跟美国核心价值是差108,000里的，你不要把台湾的觉得哦，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美国中心价值，不可能的事情。
俊的分析，另外两个川普的支持者是同意的，在美国出生但在台湾长大，短暂在美国念完大学后又回到台湾的 Betty 告诉我，他和身边的台湾朋友立场有些不一样。
应该算从小时候在美国出生，但反正我3岁就回来台湾，然后之后再回美国的时间已经是大一的时候，所以大学的大一跟大四都在就是美国，然后生活跟上大学，所以接触的时间大概就是4年多吧。
你现在是毕业了吗？
对，我现在在工作了。
在台湾工作吗？
对，我觉得我还是会比较想要投 Trump、欸、就是其实我跟很多朋友，就是像我身边的国际学生，就是他们现在还在美国的，他们其实都很讨厌 Trump， 就是他们其实都不太支持 Trump， 可是我能够理解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很想要留在美国，然后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要在美国找一份事，然后跟就是光是留在那个地方，可能他的朋友啊都在那边，然后 Trump 可能就会把这些权益从他们那边抽走，就是可能像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 work visa 就会比较难拿，或是名额他会限制。因为现在我在台湾，所以你会知道台湾的政治立场本来就很尴尬，他本来就一直卡在就是中间，那就是对岸也有一些压力这样，然后我觉得这就会有就是轻不轻重的问题，就是虽然是美国大学，但是就是你还是会去想到你现在就是在台湾。
而全家在1996年台海危机后移民到美国的 Jeffrey 告诉我，他支持川普的原因在于反共。
我叫 Jeffrey Lai， 我在美国住了10年，住过的州有加州、纽约跟德州，就是 西部、东部跟中部。我从事行业是金融业。如果是本土的美国人，他们比较注重就是保守的政策或是进步派政策，他们比较不关心外交类，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关心大法官的这个保守派跟进步派这样子，这些比较美国内部的议题。那规划成美国人的想法就会跟母国还是有些联系，就会希望美国的政策会对自己母国好，就是比如说台湾人就会希望美国对台湾好一点，那中国人就希望美国跟中国好，就是都会这样子。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被歧视过或怎么样。我有，我之前有，我上礼拜吧，我开车在德州，然后就有一个那种像 pickup truck 那种小卡车，然后后面插个川普的旗，然后我就开车门跟他挥手比个赞，加油这样子，然后他也说加油加油，然后他也不会看到我亚裔就歧视我什么，他也就是就很友善。美国的共和党人比较反共，我就是这是我支持共和党跟川普主要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我2016年有买川普的帽子，红帽子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帽子。
因为两岸议题，一场美国大选也牵动着台湾2300万人的心。透过这一次的访谈，我了解到，虽然都是台湾人，但有些在美国的台湾人想法跟我们比较接近，有些人其实跟其他美国人没什么两样。清楚这一点后，我比较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美国大选。那你们呢？这一次的美国大选，关键评论网也特别制作了开票页面，你可以在下方的文字栏找到我们的网站连结。美国下一个四年换谁执政？11月3号，我们跟他们一起看答案。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我是关键评论网的记者 Abby。星期天晚上，我们下次见。